各位来宾大家好，下午好。那个经过了一上午的讨论，我们接着我们下午的这个报告会的一个进展。今天下午看有九位，所以说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好，我们下面我们就请我们的第一位这个嘉宾，也是国内这个矿山修复方面的一个知名专家，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土地库能与生态沉淀研究所所长胡振奇教授来做报告。他报告的题目是煤矿区生态环境的损害及其修复。好，大家欢迎。
谢谢读研究员的介绍。我今天汇报呢，这个我是来自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我们这里呢有几个牌子，有富垦研究所，也有个叫矿山生态安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这样的一个机构。今天的重点是重金属污染，所以我这个题目呢原来也想是重金属污染，我想还是大一点，很多人可能对煤矿区的一些东西呢不是清楚，因为更重要的很多人在关心重金属污染主要是金属矿山，煤矿山有没有重金属？我想听了我的报告以后呢，也清楚，可能也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我想也想借这个机会，可能是要做一些研讨。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下汇报：一个谈损害，一个谈一下可能产生的一些原因，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最终的技术一些对策，从三个方面。大家知道看这里两张图片，一张是仅供开采，是第一张，第二张是陆续开采。不管怎么样，我们煤炭在中国占一次能源消费是在70%左右，所以是中国最最主要的能源，预计到2030年仍然可能在全国这个消费的比重仍然占到55%。所以在可预计的将来，中国的能源当中最主要还是煤炭，所以是必不改的。所以这是两张结构，一张呢现在是生产结构占到46.9%，一张是消费是69.3%，所以整个的这个煤炭是非常重要的。那煤炭的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像这一张大家知道，现在在内蒙古已经耀眼成为，超过山西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煤炭生产省。那么美丽的大草原是内蒙古的特色，但是就在这个美丽的大草原上，我们正在进行着大量的陆天矿的开采，这就是陆天矿的开工典礼，非常高兴，就这么产就推了，那么很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全都这样推了。那么弄完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还能见到草原吗？在陆天矿区见不到，因为上面全部都要玻璃，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的煤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一个破坏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陆天矿开采呢，这个每年破坏的还挺多，不多讲。那么大量的我们国家呢是90%左右呢是仅供开采，那么仅供开采的地方是这个左下角是一个综合计量的产品，大量上面是耕地，最后变成了右边的土地，大量的土地进入水里以后或是收回来。那么呢由于我们国家，我做的测算，2005年煤炭和粮食复合出产非常大的，如果按现在保有资源量是10000亿的这种煤炭的储量，保有储量大概是10.8%的耕地，这样就被损坏。也就是未来如果把保有资源量，现在的碳明的保有资源量全都采完了，我们国家将有2亿亩耕地没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据。那么这呢是反映的是我们陆续开我们的仅供开采以后，还会导致很多的地表的塌陷，造成了裂缝和土地沙化的一些情况。那么采矿呢还导致了什么呢？村庄破坏，大量的村庄搬迁，还导致了各种的这种铁路还有公路以及一些基础设施，比如桥梁等等等等的损毁。那么在一些特殊地区，它的这种呈现非常特殊，相当于塌陷了大量的坑，还有黄土高原区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裂痕加剧了水土流失。所以右下角是北京门头沟的塌陷的这种状况。所以在煤矿区的开采要讲污染最严重的是煤炭是三， 煤炭十三的煤炭水产量是多少呢？是煤炭产量的10%到20%。我们现在35亿吨的煤炭，那么每年的煤炭水产量有3.5到7亿吨，3.5到7亿吨的产量意味着什么？美国的煤炭产量是2亿吨，所以那个捷克的煤炭产量是5000万吨，所以我们煤炭水的产量就是人家煤炭产量的很多倍。而这种煤炭水的产生会造成很多的水、大气的污染，还有可能产生生态灾难。这两张照片就反映的是煤炭水燃烧爆炸，垮塌导致人员伤亡事故，比如重庆的04年、05年的平顶山。所以这种煤炭水山的这种事故还是也是有很多的。另外，这种煤炭山呢，它会造成酸性水的排放，那么对地表水体污染是很严重的。那么再者，煤矿区污染，像主要这张照片是我们的化工厂、我们的金属矿山的污染，的确煤矿区的污染还是轻的。但即使轻的，但是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就可以忽略的呢？我们觉得也还是不能够忽略的，只不过现在对它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所以不管怎么样，煤矿区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应该呼唤了我们的矿区生态修复和绿色矿业的发展，这样的一个行动要加快的进行。所以呢，那么我们重点来看一下，那么这样的一些环境损坏、破坏，或者有叫土地损毁这样名词比较多，那么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从这三个方面做一下剖析。第一个，开采工艺，大家知道我们煤炭开采，我们的各种开采就是两种形式，一种是井工，一种是露天。所以无论是金属矿还是煤矿，露天开采大家都看到很直观的，地表都被剥离了，上面的植被，任何的植被都要被剥离，那这种破坏是很明显。但是大家都有没有考虑，就是煤矿上即使是上部延伸好多都是土啊岩石，但是在国外都非常要求在采前要做分析，有没有哪一层当中含有重金属、超标等等等等，在我们国内这一块做的比较少。另外呢，大量是由于地下开采是卡洛斯，另外呢还是有存在污染、人口迁移，还有一些开发战略，从这三方面我们来剖析一下。这是露天矿，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它的开采最下面呢是平缩露天矿，所以它的开采是大范围的这个土地的破坏，直接剥离。那么井工矿的开采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井下剥离采完以后，上浮岩层必然要跑落。因为大家很多时候讲到采矿区山西，很多人误以为采矿以后底下全是空的，这是不对的概念。我们中国采用的大量都是垮落式开采，采了以后必须要垮，不垮的话还会容易造成井下安全事故。所以这样的一个垮落式开采，那么有的是让我们人工自然放下，有的时候是不知道，所以出现冒顶等等事故。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些甲烷啊，什么各种的这个瓦斯的这个出现的问题，这都对环境、对安全造成了损害。所以它都是与采动岩层破裂和运动有关。那么这张照片是反映的非常清楚，井下的这个开采以后，这个采矿区实际上都是被碎石填充过的，是自动的放下来，那么造成了不同的三代滑落带、冒落带和上面的弯曲下沉带，三代是我们的这种规律，最后导致了地表的呈现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右下角也反映了这个上面是有一定的支撑，但是呢实际上朝前推进以后，后面都是要滑落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损害的原因。那么最主要的可能大家要是有想，就是煤炭是堆在那里，这个污染就得死，这个是我们现在是煤炭系统做这个研究比较相对多的。那么一个干湿堆在那里，首先大气污染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北京的有一个干山，那么在这里正好中央电视台来采访我，去到那个地方去一看，正好拍的那是最后上的中央几台，我忘了，7、4套都放了。那个这个污染比较严重，就是底下就煤口多量这个检验，这个路线污染，但对水对土地污染都会有。它关键的污染是煤矿当中存在大量的污染，它是裸露堆放，另外呢它是存在的氧化，很容易自燃。究竟污染煤矿当中污染是什么？现在仍然是一个没有特别定论的一个问题。 尽管大家都说这里面含有铀，含有砷、汞、镉、铅、铜、锌，这都有，这些好多文件都有，但是究竟是我们全国的摸底情况还是相对比较少，就是说在土壤虽然讲要已经做了一些普查调查，但没干涉当中的这些污染问题还是现在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是有一点，西南的高硫镁地区，那么它因为有酸性存在，它们的重金属的可能的含量和活化将会要增多。那么这个里面呢，它的产生污染原因就在于这里面含有硫铁矿，容易氧化，氧化以后就会容易凝溶，以后就会产生酸性水的凝溶，以及呢，以及一些重金属的迁移，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产生的一些机理的初步的分析是这样的。同时，附近的农田也可能会被这样的一个这个径流的水，矿泉水、酸性水给污染，这是这样的导致。当然还有一些飘层过去也会导致。所以这张图呢，反映是除了我们没干涉堆积有一些这种迁移的，通过凝溶、通过风、通过雨、通过风向周围的土壤污染以外，那么还有一种，我们大量做了土地复刻。土地复刻不是好事吗？但是也有是办坏事，好心办坏事，有大量的没干涉土煤会冲填进去。这没干涉土煤它不是一类固体，一类结构有的，有的是二类，就是它含有一些重金属、一些酸性。那么冲填进去以后，大家可以看出来，那么它也有可能就污染地下水，污染出来。这后面我会做过有一些例子。现在目前的自然基金最近呢也有不少还在研究这种没干涉土煤会冲填。那到我手上，只要是这方面的，我尽量还是照顾它，还是鼓励他们去研究它，是这样的一些关系。那么随着没干涉周边呢，就越距离越远，那么重金属的含量会越低，这也是这种规律也是有的，我们这是一些数据。那么除此之外，我告诉大家，除了这样的一个最典型的煤矸石污染以外，许多的现在的煤矿体都是非常大的，有很多的选煤厂，有很多的加工厂，还有配电房以及蓄电池的一些东西都很多，所以这样一来，它的工业广场的各种车间、配电房等等，还有选煤厂，还有矿区医院，所以矿区医院的一些污水也有，所以这样的一个矿区的一些污染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所以这一点呢，我只是提醒一下，就是矿区的其他的污染源也是在日益增多。讲到这里呢，就是说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初步的一些介绍这方面产生原因。那么最关键，我们怎么来进行它的修复和对策是？现在目前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进行矿区土地环境问题的监测诊断技术。所以这方面的技术正像现在和许多的一样，大家又重视，很多人在做，但是很多的技术还存在问题。比如说我们煤矸石，煤矸山堆在那里是酸性煤矸山还是碱性煤矸山，以前大家不重视，很多人就用 pH 值来做，那实际上 pH 值有的呈碱性的，最后证明那个矸山还是酸性的，它会燃烧起来含硫比较多，这是我们惨痛的教训都有，就说明在酸性诊断这一块没干涉还都存在的问题。另外很多的一些环境的这种损害的因子，有些东西是很好监测的，一个遥感可以做出来，有的遥感是做不出来，所以就需要有多元数据的融合和集成来把它我们的环境问题确切的诊断出来，这一点是需要加大研究的。这是第一个大技术，我就讲到这里。第二个呢，关于采煤塌陷地的，也有叫沉陷，塌陷和沉陷，学名是沉陷，俗称是塌陷。所以在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国家因为煤炭是最主要的，遍布全国各地，各个省、各个县都有这种，大部分县都有这种煤矿开采。那么以前呢，我们做的采煤塌陷地的治理技术，就是讲冲填复刻、出排法、什么挖深垫浅这样的东西做了很多，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是有好多的技术实际上在做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些技术可能是有益的，有的时候做好，有的技术做得不好可能会反作用，比如我们讲的冲填复刻，如果冲填物料有问题，那么就会造成二次污染，有的泥浆泵的挖深垫浅那么年龄很高，做了以后又会导致土壤的可能进一步的这种养分的流失和土壤的结构的破坏，所以很差， 所以这些都需要去进一步的去研究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提出了在土地复垦当中、生态修复当中的整体方案，应该考虑土壤重构，应该要把这个土壤层次、土壤，现在我们讲到的重点，说像土壤的本身的东西是很关键的，什么应该放在上面，什么会放在下面，对吧？怎么样对耕作有利，这是有它的机理，有它的本身的这个规律的，所以应该按照土壤和植物生长的要求来去构造这样的土壤的剖面，包括地貌的形态，这都需要。对一些技术都需要去革新，像泥浆貌复耕，我们现在是坚决对耕地来说应该是禁止这种技术的采用。但是目前国家没有这样规定，所以我来说，我做了这几十年做这方面，我觉得这方面就需要有一个使用条件问题。另外，冲填复合我们能不能用其他的冲填物料？所以我们现在在用顶黄河泥沙冲填，就是我的一个十二号支撑计划正在做的，用黄河的泥沙冲填采煤炭，以及一举两得。黄河泥沙是氦，所以这个呢，我们把电氦给保，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井下的这个开采，很多呢，我们都是摸断治理，塌陷完以后再治，是吧？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个，这是传统。最后对高潜水位地区大量的土都进水里了，你还能恢复土地吗？不可能。那这不讲了，我们变成湖，如果到处都是湖，农民到哪去生存？农民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就提出了一个要变这种东西，要动态预复耕或者边采边复，就是超前的去做这个恢复，没塌到水里之前就开始恢复，这样一来就可以多恢复土地了。那这样的一个恢复可以多恢复10%到40%，所以这是一个案例，就是完美的一个案例，就是中间红的这一块这样的一些图像，通过不同的阶段，最后做的这个复垦，它的比例是不一样的。那么到最后这个阶段，可能只能恢复土，这个它现在土地只有14.4%了，就大量都是水面。那么不同阶段的复垦，如果按照传统的末端治理，就第四阶段第四部分，14.7%的土地。啊，如果在第二阶段，在没塌地水平之前就开始，第二、第三阶段都能达到70%多的这个恢复土地，那么恢复的土地的数量就会增多。那么越草南方大家知道在地还是之前，所以这个呢可能还是应该比较好的。那么我们大量以前都是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是不是这样挖深电线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实际上这些技术塌陷技术在西部地区不行，所以最近我们发现在西部地区，它的呈现特点不同，应该是分区的修复模式。对中间居民区，在东部地区积水，在西部地区它不积水，但是这一块非常好的一个自修复阶段，它很容易自修复。而只有边缘地区，它是变形比较大，水平变形比较大，容易有裂缝的地方，我们采用一个人工诱导的植物修复模式，那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投入有过程，所以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应该比东部地区少得多，应该强调少人工干预，多一点自然修复，这比较好。那么陆情况现在逐渐比重都在增大，在中国。那么之前的一个比重，大家知道最早的我们的海州陆情况就是这样，这里要求我们很好的重构。我们以前引以为自豪的这个海州陆情况、抚顺西部情况都是这样的，现在金属矿山也大部还是这样一个大坑大坑，这种大坑很难修复。所以现在的煤矿上我们已经有要求，都应该采用是导堆式，边草间推进边恢复。所以这是一个实拍的这个准备二部情况。你看这个煤矿朝这方向推进，这后面自然而然就填上了，是这样的一种开采工艺开采方式就可以实现。所以这张是第一套的我们人民币5元的，上面就是一个电厂，海州陆田矿电厂，这个现在已经是矿山公园当中就把它已经作为一个珍贵的历史遗物放在这展示了。所以这个是陆田矿的恢复，要改变工艺，而且要做到边开采边恢复。对煤干山我们很难讲，这是最主要的污染源，就把它怎么去绿化起来，我生态讲叫生态修复起来，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以前呢，我们做了很多，就如果是非酸性的非常容易，我们提出了一些模式，但是对于酸性的确确实实我们有过很多失败的例子。现在在中国也是一样，它的 这个失败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它的最关键一点什么呢？是由于硫的产，它硫呢容易氧化，就容易燃烧，容易硫的氧化呢也会产生了是这个酸性，加大了重金属的活化，所以这一块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的现在的关键就是怎么样控制这样的污染呢？就是一个想到了一个是要抑制污染，而且抑制氧化的方式，下面我会介绍一下。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是很多的误区，往往一着火以后用水来灭火，越灭越着，还有呢用支架黄土一覆盖，大家看看这张左边是啥，覆盖以后仍然还在燃烧，所以现在还有上面好几个例子，好多的修复最后都失败，就辐射率很高，这个污染会进一步加大。所以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一种是要革新，我怎么灭火？灭火技术要革新，要注浆，注浆灭火的方式，要把灭火或着火点灭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现在讲就是抑氧控，要抑制氧化是很重要。抑制氧化，氧化当中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是微生物催化氧化，氧化亚和硫杆菌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就用了一种杀菌剂来杀死这种氧化，还可以添加一种还原菌也来抑制氧化过程。就这种方式，我们就是杀菌剂和还原菌这样的混合来抑制氧化的过程。来处理它，这是我们都有专利的东西来都在这里。然后控污呢，实际上就是把那一定的粘土矿物来控制和重金属，正好形成一个隔离层，来实现我们的这个这个抑制氧化。这个隔离层呢，这个过程呢，还要有一定的覆盖、一定的碾压、一定的厚度，这方面我们都做了一定测试，还有一定的检测设备的这个装置，我们都研制出来了。通过这个呢，可以添加不同的，比如说粉煤灰黄土混合不同的配比，选择一种最优的配比来实现，这些都有。这现在时间就不多讲了。像这样的一些综合的污染防控和生态修复技术的一体化，我们就实现了很多的敏感上的修复。所以这方面呢，可能和类比一定的这种硬质岩坡的这种植被恢复有它的一定的相似性，包括以前生态带技术啊，这种东西我们都在这方面都做了一些采用。这些事情我都不多讲，我们这一块呢有一些专门的专利和各种技术在这里。专门谈污染，因为这里面讲了，我们也做过一些工作，因为在以前呢也我也介绍过，一个是我们也做过了污染的评价和风险的评价的一些方面的一些工作，特别是对冲填部分做了一些评价，还有对粘土矿物为机制的重金属污染，这是八六三项目，还有八六三的连续两个项目都支持过的重金属。从2013年开始，这样也有一些专利、一些获奖的著作，我有多讲。特别是粘土矿物与菌根稳定化学，所以前面我很高兴刘教授和古教授都讲是稳定化学很重要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是专门是粉煤灰冲填复合的时候，我们也做了许多很多样，有1年、4年、8年、12年的做，最后发现还是有，比如说4种，汞、锌、铜、铬都很超标，但是最后我们要做它的风险综合风险评价，风险评价最后发现是锌和铬这两个是属于有风险的这种污染的，其中最主要的锌属于中部的这种风险污染，是中度污染，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些的评价都做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一些工作。多讲，那么大家可以知道，现在在煤矿区达同湿地环南的这块已经成为很多人去参观的地方。我这一块子里说是一个很大的废弃了，有大同万人坑啊等等的历史遗迹都有，这块废弃了100多年的历史，在这块当中有污水，有很多的污染，土壤污染，在这块当中就用到了我们的稳定化学技术，我们在这里做，它就主要是若干年，不是整体的都污染，而是若干地方就污染，就现在呢已经正是修不好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像煤矿区这一块的重金属，我们污染也还是有的。它有些是，特别是历史损毁的重金，这样丢在那里，很多把垃圾、城市垃圾、城市的好多东西都扫了去，甚至化工厂的一些东西扫了去，就加剧了这种。本身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呢就加剧。那么对于我们的煤基生态修复剂、污染修复剂，以及后面的八六三都主要是我们侧重的就是粘土矿物。我在英国的时候做的污染也是这样，它叫工业矿物，跟刚才 minerals 一样，就是做这个东西来稳定性。来做修复，我们第一个呢主要是做了一个单一金属，多个单一金属，后面的一个做了一个复合污染这样修复，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专门要重金属污染 原位修复剂是有个专利这样做的工作，在做的工作里面取得这样五项成果，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我前面介绍的用到了丙肝三的这个污染的原位控制，于是在修复一体化技术。其中有一个技术呢，像我在英国都做，那这个就不多讲，这个复合污染用土工布，土工布是两层土工布，中间有一些粘土泡沫。我在英国当时就做了一些实验，这回来以后我的博士也做了，最近可能在国外的一个那个杂志上也发表了，不同的这种东西来土工布和粘土泡沫混合来实现我们重金属的这种稳定化修复，就是这也是一个可以供大家参考。最后我想介绍一个从源头上应该考虑的战略，这是在我前面有开一个会，就是绿色矿业发展大会上，我提出来要进行矿业开发的四大战略转变和两大这个革新和完善，这六个方面的问题给大家提出来，我想供大家参考。一个是要转变现在矿山生态修复的理念，现在修复呢很多都是末端治理，就是破坏污染了以后再治理，应该是什么呢？实施边采边护，就是开采修复一体化，实现源头控制和过程治理，这是第一个战略转变。第二个呢，要转变矿业经济开发决策模式，就革新经济可采计算和决策方法。这个矿究竟开不开？现在好多一有矿产，马上就想着开采，值不值得？就是要考虑一下环境容量和环境成本，这样可持续决策，要把环境容量、环境成本东西考虑进去，才能作为经济可采。第三个转变就是转变传统的矿产开采方式，实施科学开采、绿色开采战略。就是我们有好多的绿色开采技术，比如有的地方井下充田啊，等等等等等等，要实现安全、高效、绿色的矿业开发。还有一个转变，就是转变矿山开发的本位主义，我矿山就是为我的企业的利益，这是主导，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也必须要考虑它的区域的和谐发展和矿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要做到和谐，要做到呢为区域的地方的发展能够做一点贡献的考虑，这样去协调，这样的才能够共赢。那么最后两个就是，一个是革新完善矿山的开发的监管机制和政策，就现在的任何的矿山开发都要求要开采许可是吧，用地许可，在所有这些当中能不能就是把这环境的要素各方面考虑更多一点，修复的方案和技术更全面一些，这是需要完善，已经都有了要完善。还有一个，它的现在财富制度和能不能增加环境审计制度，这样一来可能对这一块就更好。那么详细的这一块呢，我就不多讲，因为环境审计我也知道一个博士把这一块做了一下，对这一块我们的矿区的修复可能起了一个更重要的根本的一个作用。好，最后呢，我就想几个结束语，就是煤炭是我们的最主要能源，所以这个环境问题应该引起重视。矿区的环境污染和污染程度，我就讲了，我介绍完了以后，实际上现在没有人可以去一个定论，说明什么呢？也有一些文章，有一篇文章报道了，还有一些持有性有纠的在一些煤炭市场，是，所以有没有更多的文献，所以还需要更多的去研究它。所以煤矿区的污染物和污染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的去研究。还有酸雨重金属复合污染是主要测试，特别西南矿区，所以煤干山和冲田复合处理仍然是目前重金属污染的研究的重点。所以总而言之，对煤矿区的这些污染问题呢，还是一个薄弱的一个领域，还有很多位置亟待研究、挑战和机遇并存。好，我谢谢大家，我就。
好，谢谢胡老师。那个刚才胡教授就这个矿山，特别是煤矿生态环境破坏的这个现状和那个对策，与大家进行分享。由于这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提问了，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二个。